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啊，是你把这个信心摆在我们里面，而且你也是使我们不仅仅信心创始，也是使我们信心成终的那一位。为此，我们感谢你啊，借着圣经上这么多信心的榜样，鼓舞我们啊，激励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学习。住在主里面，信靠，而且凭信而活，啊，走信心的道路。主把我们带到你那更美的那个旨意当中，主也祝福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渴慕你的人。主让我们真正在你里面学习，怎么样能够跟随你，而且跟走得好，而且走得到底。让我们能够就像启示录所说的，蒙召被选，而且有忠心。羔羊无论往哪里去，让我们都跟随。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希伯来书11章，我们已经花了蛮多时间来交通。我们看见神在各个时代都有他信心的见证人。不管在就是在列祖时代也好，律法时代也好，甚至今天新约时代也好，神都有他隐藏的人，能够知道怎么活在他面前，然后在这个世界行走的时候成为他信心的见证人。那我们晓得所有的信心都从神来的，但是我们需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到的，要进入幔内瞻仰他的荣美与他面对面，这样我们活在外面的见证就是信心的见证所以当我们在讲那么多信心的见证人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他们跟神都有那个直接面对面的关系，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我们上次已经开始交通到，就是关于四世纪里面的几个见证人那我们特别以基甸做我们要交通的榜样因为从基甸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在那个时代他怎么成为神信心的见证人我们看见他跟神有那个直接的关系，神向他显现，神与他对话这是我们需要的那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四世纪，就是那个四世时代的时候我想我们特别要记得，那时候他们已经进入了迦南他们已经进入了迦南，他们是活在这个迦南地这个里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我们今天都在基督里，因为这个迦南地就是预表基督不仅讲到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流来与蜜之地，我们都在里面，而也讲到基督是我们的安息，我们理应安息在基督里面但是很可惜，就是当我们真的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没有安息，他们也没有享受到在基督里，在迦南地那个流来与蜜之地那个丰富有仇敌来欺压他们，那这正是我们常常经历到的，我们都在基督里，但是我们没有安息，我们没有享受基督那样丰富那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四世纪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当约书亚跟长老还在的时候，这些人是亲自见过神的作为，经历过神的手，对神有直接的认识的人，他们还在的时候，仇敌在他面前站立不住神一直与他们同在，但当他们过去以后，第二代起来的时候呢，这些都变成传统，都变成知识他们没有亲自的经历到神不认识神，只是头脑的认识，所以他们就失去了属灵的力量，他们有知识但是没有能力这也是我们今天常常落在的光景里面。所以我们在 四世纪第二章就看见神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是从吉甲来到波金，因为他们的光景就像波金在那里哭泣。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因着失败在这里哭泣，但是呢，神的使者从吉甲来，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吉甲是他们受割礼的地方，吉甲是立约的记号，吉甲是十字架的代表。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彻底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就没有能力能够面对仇敌。所以这是他们当时的光景，这也常常是我们可能面临到的光景。所以十字架不仅仅是一个道理，十字架应该在我们身上成为主观的经历。所以神留下了一些仇敌来训练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环境，你真的明白的话，是神留给我们来操练我们，盼望在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经历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隔离的工作，对付我们的肉体。当我们这样被对付之后呢，仇敌就在我们面前站立不住。所以这是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到的。所以每一次有环境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看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所看见的。那当他们因为对神没有这个经历，所以他们所有的这个传统也好，知识也好呢，没有办法带给他们属灵力量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赶出仇敌，结果呢，他们住在仇敌当中，仇敌也住在他们当中，结果呢，他们就彼此通婚。换句话，就好像我们与世界联合，结果造成属灵力量的软弱，就慢慢慢慢呢就离弃神，然后仇敌就要压制他们，所以神就兴起士，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兴起士师来帮助。好，那我们上次所读到的就是讲到当他们在那里被仇敌压制的时候，他们碰到一个很重要的仇敌，就是米甸人。米甸人所代表，我们讲就好像宗教所代表的，你外面的都有，外面的仪式，外面的教条都有，但你没有实际。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住在平地里面享受流来雨蜜之地，个个都住在山洞里面，换句话没有安息，没有粮食。所以当他们在那呼求的时候，首先神是派了先知来教导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让他们看见神是立约的神，神是守约是慈爱，但是他们离弃了神。所以接下来神就寻找器皿，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的器皿，被他所用，不仅仅我们自己能够被建立，我们也能够帮助别人。那所以在基甸的身上，我们就看见神寻找器皿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当大家没有粮食的时候，基甸有粮食。我们知道今天就物质上来讲，我们可能都有粮食，但属灵方面来讲呢，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他缺乏粮食，乃是缺少主的话，不但缺少主的话，而且不遵行主的话，这是他们饥饿的原因。但是基甸不一样，他在酒榨打麦子。我们特别讲到打麦子应该是在高地，结果他在隐藏的地方，换句话他有一个隐藏的生活。打麦子是十字架做分割的工作，换句话说，他不但隐藏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他也让十字架在他身上有真实的工作。这使得当大家贫穷的时候呢，他有粮食，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特别在这末后的时代，神的话讲得很清楚，神的百姓饥饿不是因为没有粮食，干渴不是没有水，而是不遵行不遵守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活在神的面前，与主面对面，让圣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学习对我们肉体行割礼，让我们不顺从肉体，乃是顺从圣灵而活，来学习这样的功课，让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器皿，不仅自己有 粮食我们也能够供应别人，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我们就看见他认识主同在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教会所追求的就是说什么方法怎么样能够鼓动人的心怎么样制作安排节目，都是这些外面的东西但是基甸知道，如果耶和华的同在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可能贫穷？怎么可能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所以真实注重主的同在，比外面这些追求方法也好，这些技巧也好，都更重要。这是他的认识，这也是我们应该认识的。所以教会来是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奉主的名意思就是说呢，要伏在主的名下，确实让主在我们身上掌权，有主的同在，那这是教会。然后我们也看见基甸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他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卑微我们如果不认识自己，我们一定骄傲我们一定觉得比别人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天然的个性，这是亚当堕落的个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谦卑，只有认识自己你才会谦卑。那神的律很简单，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生命越成熟一定越谦卑。一个骄傲的人不认识神与神同行的人一定是柔和谦卑，因为主说他柔和谦卑，如果主柔和谦卑，我们不柔和谦卑，你不可能同行那我们要柔和谦卑呢，首先就是要认识自己这需要神的光，需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他当神要用他的时候呢，他看见自己的卑微他是在他的家族中是最，他的家族是最贫穷的，他在他父家中是最微小的但是神用他。那当神要用他的时候，当然这对他来讲这很特别的，所以他盼望有一个证据他就去把他家里面的这羊羔啊，他就准备了饼啊汤啊拿来奉献。换句话，在这么极贫穷的时候，他那个奉献的灵完全的那个摆上不够后果就摆上来了，这个奉献的灵是神喜悦的所以呢他的奉献就在神的面前蒙悦纳所以这是他个人跟主的那种面对面的经历，而且呢他有平安所以他后来立了一个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说他面对面见了神，他里面有蛮有平安那这是他个人的经历。那神有进一步的要求，叫有公开的见证所以就在他的家族在城里面就立了一座坛在个磐石上立了一座坛为耶和华献祭。结果当然城里的人都起来反对他后来他的父亲为他说话，就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耶路巴利，就是让巴利来跟他争论所以这是我们上次特别交通到的神兴起了一个见证人是一个信心的见证人。那你看见为什么他能够被兴起？他跟神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应该是听来的而已，不应该是传统的教导而已，我们需要与神面对面必须他向我们启示，必须我们与他面对面与他对话，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接下来神就可以用他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时候呢神要准备用他了，在用的时候呢，你看仇敌就来了所以你在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到了第33节，这个时候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都聚集过河来到耶斯列平原那我们特别记得一下这个，你如果你懂他的地图的话，他们米甸人是在约旦河的东边，现在他们过了河来到耶斯列的平原耶斯列的平原是耶斯列是比较靠近北方一点他是，所以后面你看见有一些人聚集来跟随基甸，这些都是在耶斯列平原周围的这些人他们比较属于稍微偏北方的地方结果耶和华的灵呢就降在基甸身上 所以你特别记得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为什么耶和华的灵可以降在基甸身上呢？旧约告诉我们啊，膏油不能倒在肉体上。在旧约的时候特别讲的膏油不能倒在肉体上，意思就是说神的灵不会降在属肉体的人身上，这是神的原则。当然神可以在特别的时候用特别的人，甚至不信的人做事情，但神的原则来讲呢，神的灵要在这个人身上，而且要在他身上做工，基本上他是必须这个人是受过对付的人。所以你看见了，现在耶和华的灵就降在基甸身上，是现在神要准备用他了。他这时候就吹角，那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亚比以谢呢，族就是他自己的族，他是马拉西这个支派的，所以他是这个族聚集他。然后他打遍人，他打发人走遍马拉西，就是他自己的支派。那马拉西的人，马拉西的人就聚集跟随他，就打发人去见亚瑟西布伦人拉弗塔利人。这些人呢，如果你看地图，他们就是在耶斯列平原这一带的这些支派，因为他们直接受到了影响，所以即便就呼召这些人，这些人就出来跟随他，与他会合。好，那基甸这个时候呢，对神说，你如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那我就希望你给我一个证据。那基甸这样讲并不代表他不信，乃是他很谨慎很小心，因为这是一件大事情。仇敌如果你读到后面就知道，这个仇敌来了很多的人，最少有135,000人，135,000人，所以这不是开玩笑的那现在来跟随他的人，你读到后面有32,000人，所以事实上实力是相差悬殊的所以基甸不是说不相信，但基甸很小心，所以他现在有两个要求这两个要求很重要，因为这两个要求有他属灵的意思一个就是说呢，我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经过一个晚上如果羊毛上有露水，但是羊毛之外的禾场呢都是干的，那我就知道你要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了。那第二天早上基甸起来，果然整个禾场只有这个羊毛有水，其他地方都是干的那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一次，现在我希望羊毛是干的，整个禾场是湿的，都有露水。那这夜神也如此行，唯独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所以你就看见基甸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因为我们很可能太莽撞了有时候太对自己太有自信了，太莽撞了，结果不但没有成就神的事，反而破坏了神的事所以呢基甸很小心，就希望神有两件事情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在禾场上那我们知道禾场，我们讲过是打谷的地方，就是打麦子的地方，这代表施加做分别的工作，把我们的肉体跟圣灵在我们身上那个神的生命要分开来，那是禾场那羊毛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羊，如果你看过那个特别是绵羊绵羊呢，满身的毛非常的美丽，很可爱的。但如果你看过在澳洲他们把羊毛剃毛那个光景，一下那所有的毛都剃掉，那个因为它那个毛可以做很好的那个衣服或是被子所以在羊一被剃好，那个羊真丑陋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毛就说出了它外表的那个美丽。所以羊毛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读以赛亚书我们就知道53章就讲到他就是我们的主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换句话说，十字架的工作呢常常把我们外面外表的 天然的属肉体的这些美丽都出去，意思就是说他在倒空我们，就像合场上十字架把我们分开了，属肉体的跟属灵的分开了。那露水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你如果读诗篇133篇，讲到那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美，又像黑门山的甘露，记得吗？所以露水也是代表神的恩典说的。所以换句话说，一个真正要被神所使用，成为神的器皿，这个人本身，十字架需要在他身上做剥夺，做倒空的工作。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些天然都是怕十字架，我们都不愿意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工作。所以你需要什么？需要恩典，需要神的恩典，需要露水。所以他就在这里，意思就是说，他愿意把自己摆上，让十字架在他身上做工，做倒空的工作，好让神充满。但是他需要恩典，他求神给他这样的启示，让他看见。那神做了，神的确是做了。那接下来他又做了一件事情，这一次他说，经过一个晚上，他希望呢，羊毛是干的，全部都湿的。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啊，一方面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在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愿意为神，把我们这个全人都摆上，好让整个合场充满了神的恩典。用哥林多后书的话来讲，就是怎么样呢？死在我身上要发动，但是生呢，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十字架生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然后我这个人愿意为主全然的摆上，好让生命在神的儿女身上呢，整个合场上充满。所以后来你会看见跟随他的那些人呢，个个都是如此。所以他向着神有这样的要求，神也在让他再次看见。所以属灵的原则就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必须先做这个剥夺、分开、倒空的工作，借着神的恩典，神把他的灵、把他的生命充满我们。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这个人就能够被神所使用，就好像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那葡萄现在成熟了，但你不能光是葡萄成熟而已，你还要经过酒榨。那酒榨就好像你把那个整个倾倒出去，结果就能够炼成酒，供应所有需要的人。好，这个时候他就知道有了确据，他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去来攻打仇敌。但是呢，当这些跟随的人跟随他的时候呢，神说人太多了，所以神首先要挑，要过滤。所以呢，神说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太多了，我不能将米甸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他们向我夸大，说是自己的手救了他们。所以你要宣告凡惧怕胆怯的离开，就22000人走了，只剩下10000。所以神不能用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是惧怕胆怯的。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不觉得我们会惧怕胆怯，但这里的惧怕胆怯特别是讲到是对付米甸人说的。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讲过米甸特别所代表的是宗教、教条、遗传，或是这些外貌，属灵的外貌没有那个实际，你知道你要对付这个常常让我们惧怕。传统是有很厉害的力量，很多东西在教会里面存了1000年的传统，但那不是从圣经来的，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很奇妙，但是传统经过这么久以后呢，慢慢就变成一种力量，你要推翻传统很难的，所以法利赛人为什么抵挡主呢？主说你们 宁愿遵守主人古人的遗传，而要废掉神的诫命。这我们常常会这样子，不小心就会落在这里面。所以这是要胆，这是让我们惧怕胆怯的，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你要跟随圣灵的时候就很难了，大家反对。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容易夸口，当你得胜了以后就觉得是我们不是主，所以这些人主不要了，所以一下走了22000人。这些人都是跟随基甸的，因为基甸是神，他有粮食，他有主在他身上的工作，他们很羡慕，他们跟随，但跟随的人很掺杂，所以神必须要过滤。那第二个呢，就叫他们试一下，就带他们去喝水。那有些人呢，他是用舌头舔水，像狗舔一样的。那有些人是跪下来喝水，就把它分开了。那跪下喝水的人，他就没有警觉性，就是马上要征战了，仇敌在这边了，你还在那里好像很放松的在这里吃的话，没有办法跟随。所以只有300人，他们随时警醒，对付仇敌要警醒的，要谨慎的。所以圣经上说我们一定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能胆怯，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一方面我们真的要谨守，要谨慎对付属灵的征战，你必须要敏锐。所以到最后只剩下300个人，仇敌135000人，他们只有300个人。但是当然神也知道基甸毕竟是一个人，所以当天晚上耶和华就对基甸说，你起来下到米甸营里面去，我要让你知道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里面了。倘若你怕下去，你神也知道他可能会怕，他这个怕跟那22000人的怕不一样。神就说了，你带你的仆人下去到营里面去，有个伴，所以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属灵的路有的时候你有同伴，很好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单独在主的面前与主面对面，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孤单。你看即使是他的仆人对他都有帮助，所以他们一去以后呢，也就听到一些对话，这就印证了神把仇敌交在他们手里面。所以你看我们的神很细，如果我们真正愿意跟随主的时候，神会在一步一步在小事上印证他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这都我们虽然讲得很快，但里面我们可以慢慢去思想，神实在是这样在训练带领我们。他就听见有一个人在做梦，就是在他这个营里面，这些人都多如海沙，那么多人，在听见有一个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把这个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覆了。一个人讲他做梦，那另外一个同伴在解梦，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所以你看神给他的这个看见多宝贵，是在敌人的营中，他们有人做梦有人解梦，就印证了神已经把仇敌交在他手中。那这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他梦到什么？梦到一个大麦饼。那这个麦饼是谁呢？就是基甸的刀。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没有粮食，饥饿，就是以色列人，现在跑出一个大麦饼来，而这个大麦饼是什么？就基甸的刀。所以现在你看见什么呢？你看见基甸他不仅自己有粮食，他在神手中被神制作了以后呢，他自己成了一个大麦饼，就好像我们的主所说的， 主不仅有粮食供给他们，主说他就是从天上来的粮。那这个是属灵征战的武器，这是基甸的刀。所以我们被在神手中被制作，不仅仅 你有粮食给你自己撑的粮食，神就可以供应。所以现在呢，神要把以比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哇，听基甸听见这句话，这个话的解释，就马上怎么样呢？敬拜神，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所以基甸就把300个人分作三队。这三队正好就把米甸这些人就围起来啊，就是不同的方向啊，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面，所以每个人手里面都有一个角啊，吹那个吹的角啊，角还有一个空瓶，瓶里面藏着火把啊，所以这瓶子里面是火把，所以这个瓶子大概是不透明的，所以看不到火，你必须要把瓶子打碎了，火就露出来了啊，是这样子。所以他说：“你们要看我行事啊，我怎么行，你们就要怎么行啊。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啊，耶和华和基甸。那个刀在原文没有的，耶和华和基甸啊。所以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初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啊。”吹角打破手中的瓶，三队人就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人就乱窜，300人呐喊是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华是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他们就从拿弗他利、亚瑟、马拉西全地区来追赶米甸人啊！所以你看，他每一个人都有脚，都有空瓶，都藏着火把啊！所以为什么是空瓶呢？因为我们都是瓦器啊，我们都是瓦器。圣经上讲，有宝贝藏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你要怎么显明呢？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知失望，遭逼迫不知丢弃，打倒了不知失望。换句话，神借着环境来破碎我们，就是打破这个空瓶。所以当然我们常常讲你这空瓶需要打破，我们这个人需要破碎，不容易。这样的人必须心中没有自己，没有自己的荣耀，没有自己的地位，没有自己的利益，所以这是不容易。但是只有这样子啊，里面那个宝贝、那个火把、那个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他们一这样子以后啊，就吹角。就呼喊，所以他们就呼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啊。为什么要喊到耶和华和基甸呢？换成他们合在一起了，换这就好像怎么样呢？神在肉身显现啊，神借着这个人，所以当这个人被破碎，火把显出来，就圣灵显出来，就好像呢，神的能力、神的自己从他身上彰显。所以这是乃是这个属灵的实际打败了宗教的传统跟外表。那这时候这米甸人就要逃啊，因为他是从河东来的嘛，现在他在从河西要逃到河东呢，经过约旦河口啊。那约旦河口这附近是什么？正好是以法莲人。所以基甸就打发人走遍以法莲三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所以以法莲众人就聚集啊，然后就捉住两个首领啊，把他杀在这个磐石上面啊，就带着他的首级来到基甸那里，所以打了一次胜仗，当然还没有消灭仇敌啊，没有完全消灭，但最少打了胜仗。那这时候就发生了问题，第八章发生了问题。那以法莲人来就对基甸说了啊，你去跟米甸人争战，为什么没有叫我们？就跟基甸大大的争吵。所以以法莲人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以法莲马拉西是同个是约瑟的后代，神把以法莲放在马拉西之上的，记得吗？对不对？所以现在基甸，神用基甸带领人打赢了胜仗，以法莲很不高兴，所以他们跟基甸大大的争吵，这好特别啊！就是说他没有打仗，但是他想要有荣耀，这就是肉体。所以神很特别啊，神没有从以法莲找一个士师，神是从马拉西找的。马拉西是贫穷的，是卑贱的，所以这个时候让他们很不爽，很不舒服。但是基甸讲话很有意思啊，基甸说对他们说，我所行的怎么能够跟你们比呢？啊，你们拾取剩下的葡萄也比我们所摘的葡萄也比我们摘的葡萄更强啊，就你们剩下的余下的葡萄都比我们摘的葡萄还好啊，神把米甸的两个首领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能岂能比你们行的呢？基甸一说以后，以色列人怒气就消了啊。所以你看见在神的家很复杂啊，有各样的属肉体的表现啊，的确有。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则，你会发现各个事情各样的事情都像这个样子啊。但是基甸很有智慧，所以圣经上讲，箴言讲了，你回答柔和的使怒消退。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智慧，但这个智慧怎么来的？基甸怎么来的？是住在主里面，常常亲近主，与主联合，就有主的智慧。当基甸在呼召人跟米甸征战的时候，以法莲人绝对听到了，但他们不去打。现在打完了要争功劳了。好，你到了第八章第十节，基甸和跟随他的三百人呢，到了约旦河过渡，过了约旦河继续追赶，虽然疲乏还是追赶。所以这句话很好，他们疲乏还是 追赶，这就是要有征战的灵，征战的灵，虽然疲乏仍然追赶。我们曾经讲过，属灵的仇敌啊，你不消灭他，他就来消灭你啊，所以你不能妥协的啊，所以他们继续追赶。你看他们去追赶，以法莲人也没跟着追赶，对不对？因为他们会争，他们现在满意了，他们就休息了。但是基甸跟这三百人继续追赶，他们疲乏还是追赶啊。然后过了以后呢，他就碰到了什么呢？苏哥人。那苏哥人也是在河东，你读创世纪就知道，以前雅各带着他家就在苏哥停下来了，后来就发生了事件。那他求他们苏哥的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的两个王，但是苏哥人的首领怎么说呢？这两个王已经在你们手里，你使我们拿姜饼给你的军兵吗？换句话说，他们不帮助基甸。基甸很好，你看基甸他要什么？他要饼，他要饼给谁呢？不是他自己吃哦，给跟随的人。所以基甸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属灵领袖，他不是为了自己，他为跟随的人。但是苏格人不肯帮忙，苏格人是以色列人嘛，不肯帮忙哦。好。然后呢，又来到了 毗卢伊勒啊，毗卢伊勒我们知道就是雅各他大腿被摸的那个地方啊。那到那边去，那边的人也回答也跟苏格一样。为什么这两个地方呢不帮助基甸呢？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在米甸附近，米甸人的附近，他们怕米甸人到时候又来了，没有人帮他们，所以他们害怕，他们两边都不敢动。那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他们这两个地方人都被基甸就是对付了，也就是管教他们了，我们可以看见后面是这样受了管教了。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第十节，那这两个王他们还有一万五千人，就是剩下已经被杀了12万人了，所以你看见基甸的300人还在，但是呢米甸人有12万人被杀了，还有15000人。结果后来都被他们沿路杀败啊，就被这些人杀败。然后基甸也惩罚了这两个地方的人，就是毗卢伊勒跟苏哥啊。所以你看见啊，这300人对135000人，这是多少比例？1:多少？450。1:450，这是属灵的比喻。你记得以利亚曾经在山上有多少个拜巴利的？450个，他一个人对450个，现在300个人对135000人。然后18节，第八章18节，基甸问西巴和撒母拉，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子？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子。所以这些殉道者啊，他们都有王子的样子，都像基甸，换句话个都磨成神儿子的样子，都是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些都是殉道者，这些都是得胜者。所以基甸他所代表的就是这些得胜者的原则，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好，那我们现在回到，在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啊，我们来到了22节啊，第八章22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我们，管理你们。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态度。耶和华才是真正管理的人。人喜欢管，第一个人喜欢被管，第二个人呢也喜欢管，但是在神的家里面真正管理的人应该是耶和华，应该是主。当然主的管理有时候是透过人，透过属灵的人，因为就像大卫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王？因为他按神的心意来管理。但人的管理呢，常常出于血气，出于骄傲也好，出于自大也好。所以基甸的灵很好，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我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得胜者，他真的在神的面前他是破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个羊毛的比喻，他这个人是被破碎的，他没有自己的利益，没有自己的荣耀，而且他这个人完全摆出去，让河场有水有露水，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那很多我们看到很多以色列就是犹大的王好王到晚年骄傲了，记得吗？晚年骄傲了，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他里面 神祝福，神给了很多之后不知不觉就骄傲。那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很多为神做事的人，当神祝福了以后，慢慢也这样子也骄傲起来。所以这是我们的警惕，我们也很可能落在同样的光景里面，但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不断的住在主里面，主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否则我们的肉体很容易败坏我们。好，那接下来基甸就做了一件事情，成了以色列的网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基甸是好意，但是成了网罗。好，第24节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啊。”所以基甸在求他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斯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啊。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我们如果戴金耳环，很可能是以斯玛利人。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地上。基甸所要出来金耳环中1700舍克的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所以基甸做了一件事情，成了以色列全家的网罗。那基甸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基甸是出于好意。以弗德是什么？我们知道大祭司穿以弗德的时候，以弗德的上面有那个土灵、乌灵跟土灵，那是求问神的。所以以弗德是用来求问神的。如果你读到大卫的历史，我们曾经交通了大卫的历史，他在逃难的时候也是借着以弗德，祭司以弗德，然后来问神的意思。所以基甸呢，他的意思是好的，他借着一个以弗德说出了他寻求神心意的表示，但是这为什么会成为网罗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你看一下列王记下18章啊，列王记下18章，列王记下18章第3节第4节。列王记下18章第3、第4节，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的是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我们知道在旷野的时候，摩西举蛇做了铜蛇，凡仰望铜蛇的人，被蛇咬的人仰望铜蛇就得医治。所以这里属灵的意思是很好的，因为我们的主说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人只要被举起来，所以我们只要仰望主，我们就得救。但是呢，他们现在把这个东西当偶像来拜，这成了网罗。所以现在西西家他是一个好王，他把他打碎了，谁敢打碎啊？这是多好的历史纪念的意义，但成了偶像。当基甸做了以弗德以后呢，后来以色以 以色列人开始拜了以弗德了，那这很可怕的事情。现在以色列人跑到这个地方来拜以弗德，你不要忘了那时候会幕还在示罗了，那是敬拜神的地方，现在呢你看成了王，那这就给仇敌有机会了。所以接下来要讲的这一段故事呢，跟基甸本人没有什么关系，但跟基甸的家发生关系，这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圣经上在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特别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因为你新约给我们看见旧约这些事件，一方面在鼓励我们，一方面呢在警惕我们。所以前面讲到基甸这么好，那后面呢因着基甸一件事情成为以色列网络，接着就发生很悲惨的事情。基甸70个儿子被杀在一块磐石上，只留下了约坦最小的儿子，那这很可怕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当然有几件事情给我们铺露出那个原因来了。第一个在第八章二十九节那这一段呢给我们看见就是仇敌的可怕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应当要不看仇敌，我们要转眼仰望主，这是我们应当学的功课但是你会发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讲到仇敌的时候，他说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所以属灵人一方面他是专心仰望主，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并不是不知道仇敌的诡计，并不是不知道但另外一方面呢，保罗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你讲到最高的时候是讲到与仇敌征战，对不对？他特别讲到我们要穿上全副的金装有些军装是要拿起来的，有些是要穿戴的，讲到那个属灵的征战，他特别讲到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在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当你生命到了一个程度，你必然发现这个属灵征战那么真实所以我们要知道它的轨迹，我们要知道怎么来对付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基甸的故事呢，就给我们看见仇敌的可怕怎么在神百姓中间做那么可怕的事情。那当然呢，仇敌的可怕呢，是因为人给他留了地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给仇敌留地步不要给仇敌留地步，就不要给肉体留地步因为肉体跟仇敌是有关系的所以接下来要交通这一段呢，其实是蛮可怕的一个黑暗面但是呢，它的确在教会中发生所以我们要来学习一点来看这个事情做一个警惕好，四世纪第八章二十九节约阿斯的儿子基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的家里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他有很多的妻子在旧约你没有看见神定罪他们很多的妻子，没有定罪他们你看大卫好多的妻子，神没有定罪他。但是呢，神没有定罪并不代表那是神的永远的心意。所以神的旨意有两种，一种是神许可的一种是神永远的。神没有定罪不代表那是神的心意，神许可不代表是神永远的心意。所以神永远的心意是什么呢？乃是这人要与他的妻子联合。所以很多的亲子并不是出于神的，这给他留下了网络。换句话说呢，其实那么多的妻子或那么多儿子就说出了在这里有肉体的地步。所以一方面前面讲到基甸的讲的那么好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读希伯来书11章的时候， 神看到了是神永远的心意，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失败，但神讲到亚伯拉罕都是为他做见证。基甸也是如此，当他讲到他信心的见证的时候，的确，但是并不代表这个人是完全的，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好，那现在呢，他有一个妾，在妻子之外还有妾，这个妾呢住在示剑，你读到后面你就知道了，事实上他这个妾呢是示剑人，示剑人不是以色列人，我们特别要注意。好，那现在他的妾住在示剑，他的妾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给他起名叫什么呢？亚比米勒。你知道亚比米勒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读创世就知道，亚比米勒是非利士人的王的名字，记不记得？非利士好多王， 他每个王都叫做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是非利士的王的名字，就好像法老是埃及的王的那个统称。那亚比米勒这个字义是什么意思呢？我父亲是王，我父亲是王。好，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葬在亚比谢族的俄弗拉。然后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你看基甸拯救了他们，现在他们呢又离弃神了，又开始拜巴利了，不祭奠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时候，也不照基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好，现在 你看见在基甸的身上，他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网罗呢？当然一方面跟他的妻子妾有关系，我们说到这是肉体的一面，肉体的一面。另外一面呢，以色列人离弃神，这些都给仇敌留下了地步。所以仇敌，如果我们不给仇敌留地步，我们在基督里，仇敌没有办法对我们怎么样。在什么时候我们留下给仇敌给肉体留下地步的时候，就换句话说就被攻击。好，所以这个时候亚比米勒就来到了示剑，就是他妈妈所在的那个地方了，就对他们问示剑的人说，你们希望揭露巴利，其实就是他的父亲了，的众子70个人都管理你们，还是我一个人管理你们，哪一个好？但是你们要做纪念，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是你们的骨肉。换句话说，你看肉体喜欢借着这种天然的关系来做事情。现在意思就是说让他们来选了，对不对？七个人管你们，还是我来管你们？不要忘了我是你们的骨肉，我跟你们是同样的血缘结果呢在世界人就心都归向亚比米勒，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所以这里的弟兄不是真实弟兄相爱的那种爱，乃是利益的结合他们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70色克勒的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来雇了一些匪徒跟随他所以你看见现在跟仇敌发生连在一起了这巴利比利土的庙拿钱换句话说，你看这个肉体跟仇敌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是巴利比利图呢巴利比利图意思就是说这个巴利乃是立约的神，他们以巴利立约立约的神拿了74克的银子，用了匪徒就往俄弗拉 在他的父亲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个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他最小的儿子约坦躲藏了。他们就聚集在四箭橡树旁的柱子那里，帮亚比米勒立为王。你看多可怕啊！本来你看是基甸的一家那么好，现在呢，他妾的儿子把这70个儿子，除了一个小儿子以外，全部杀在一个磐石上。这背后呢，是巴利比利土的庙拿的钱，雇了匪徒来做的事情。你看前面讲的基甸这么好的光景，现在他家里变成这个样子。那在这里面当然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啊。第一个，他说哦，他对四箭人说，你要耶路巴利的70个儿子管理你们，还是我来管理你们？基甸曾经说过，我的儿子不管理你们，所以这70个人基本上，他72基本上没有要管他们。但是亚比米勒说，你们要谁管？亚比米勒的名字我们不要忘了，他的名字说我父亲是王，换句话说呢，他里面想要做王，因为我的父亲是王嘛，那自然我要做王。一个想要做王想要争权的人，别人没有想要争权，他要把他当成是他的敌人，要出去，所以这是肉体的可怕。那我们知道雅各的女儿底拉就是在事件被玷污，记得吗？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整个事情啊，整个历史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说你们要70人管你，还是我一个人管你啊？所以他里面就有要做王的那种欲望。但是不要忘了，我们里面的肉体都想要做王，我们的肉体都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都要做王，都不要基督做王，这是我们的肉体。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需要在我们身上做工的原因，因为我们肉体就是这个样子。但什么时候你顺从肉体的时候呢？事实上你给黑暗的权势开了路。所以你看巴利比利图的庙就拿钱出来了，雇佣了匪徒。你如果读第9章第1节啊，你会发觉一件很特别的事啊。他说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世界。你看他为什么不讲基甸？他应该说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因为前面讲了基甸了，但他讲了耶路巴利的儿子。为什么讲耶路巴利？因为耶路巴利的意思说让巴利来跟我争辩，现在巴利来争辩了，对不对？以前他把巴利打倒，现在巴利要起来了。为什么？肉体给巴利留的地步。所以我说这仇敌是很可怕的，你胜过了，但是如果你没有消灭干净，你给肉体留地，他反扑很可怕的。结果呢，他们70个人怎么样都被杀在一块磐石上。为什么杀在一块磐石上？你看一下第6章，我们看一下第6章。第6章第20节，第6章第20节，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个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醒了。第26节，在这个磐石上整整齐齐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次流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照着行了。所以你看基甸是在这个磐石上遇见神的奉献的，在这个磐石上他为神做坛 敬拜神的地方，现在呢，仇敌在这个磐石上，当然不一定是同个磐石，但他特别强调磐石上杀了70个儿子，除了一个小儿子。所以你看见这叫做耶路巴力，巴力在这里争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肉体很可怕，不要给肉体有地步。所以你看你，所以为什么说教会有这种光景呢？教讲了哥林多教会，弟兄告弟兄告到不信的那里去，所以保罗说为什么你们不吃亏呢？意思说为什么你的肉体不受对付呢？然后我们再看一处就好了。第九章第六节，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记得他是在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他为王，这什么意思？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啊，就要在示剑啊，招了以色列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啊，所以他们从前祖先，以色列祖先都是拜偶像的，他们跟所有的万族没有什么两样，是神拣选了他们啊。现在到了二十四章十四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去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十六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在最后临别赠言呢，对他们讲的话。好，二十四章的二十五节，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二十五节，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哪里？橡树下，为耶和华的圣所旁边。耶和华对约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你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看到没有？示剑橡树旁的石头。现在到了士师记第九章第六节，他们聚集在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作王。所以你可以看见啊，当仇敌在反扑的时候，你看从前他们所有的见证仇敌都要破坏。所以一方面，当然我们像后面这一段，我们今天下一次要讲的啊，这一段是很重要的一段啊。但是呢，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一方面啊，这些历史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方面是鼓励我们有信心的见证，一方面警惕我们可以看见的仇敌的工作可怕啊。所以我们并非不知道仇敌的诡计啊，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来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一万世界的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所以要站稳了，要站稳了。愿神帮助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啊！在这幕后的时代，我们特别知道啊，仇敌有 要借着各样的环境来兴起来，来破坏神家里耶稣基督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历世历代这么多信心的伟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来鼓励我们来走这条道路。所以一方面帮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稳，被这些信心的见证人他们所行的事情来鼓励我们，一方面也借着那些失败的例子来警惕我们，好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主，我们在你的心意里面能够势立在你的面前，帮助我们在能够打这美好的仗。我们把所有的荣耀敬拜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